弟兄姊妹们早，感谢主，我们仍然能够在特殊的环境底下不间断不止息的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人会受环境肉身的限制，但是主的灵从来不受限制，我们主自己也是从来不受限制。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能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我们实在要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献给爱我们的主。今天早晨我要接着上个月和弟兄姊妹交通彼得前书，不，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劝勉我，要我们呢殷勤的来追求主，好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首先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们再读第十一节或者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二处经文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好，我们再读第三处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对不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然后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最后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今天早晨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从一面来讲，外面的环境非常的特殊。我们看见 从去年的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我不止去年，前年的2020年，今年是2022年，我们差不多快要有两年的时间，全世界呢都受到影响。我们不仅看见外面生活的环境有特殊的情况，我们也看见今天世界上的风潮、人的思想、行为，还有特别属灵的光景，是在一个非常的混乱、非常的黑暗，甚至我们可以讲到非常的败坏的一种情况底下。这好像叫我们心里面觉得很沮丧，我们也觉得很彷徨，不知道我们前面该怎么走。但是每次当我们读主的话语，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神的心意的时候，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对那些明白神心意的儿女们来讲，他们用了一个词，这个时代是令人振奋的时代。因为呢，我们从使徒们的交通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他从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了，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以后用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被接升天，达到宝座，在宝座前呢他受膏，他就展开了那七印封筵的书卷，全地的主权、神的旨意，由被杀的羔羊、登上宝座的羔羊来管理、来执行。那么使徒们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要回来。主耶稣自己在上十架以前，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去是我们的益处。因为他去，他要在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等到预备好了，他要回来接我们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们就看见主要回来以前，地上的环境就好像这个黑夜越来越深，黑夜越来越弥漫，但是呢，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仰望诚心的人，他们里面是极其振奋和鼓舞，极其的欢欣，并且爱慕主的显现。我们所以彼得呢，在彼得后书里面就谈到主的回来、主的显现。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主的面，并且主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我们将来在国度里面呢，我们所得着的福分，跟今天你我在地上的生活、认识和追求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殷勤的在他所提到的几件事情上面好好的追求学属灵的功课，就使我们呢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把圣灵的果子彰显出来的。那么另外一面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殷勤使我们所蒙的召和拣选在我们身上是坚定不移的，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些的追求的事上，我们殷勤，我们跟随主就能够经得起环境和我们自己个人 啊，罪下罪天性的考验，叫我们跟随主的脚步呢是稳健的，所以他说就叫我们永不失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跟随主的年日中有没有失脚过？那么彼得他自己，我们看见从他的肉身中跟随主，还有在圣灵中跟随主，彼得呢，他也犯过错，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能够很诚恳的啊，向我们说，我们若是殷勤的好好的追求主，我们肯学属灵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稳健的脚步。彼得说到呢，永不失脚，告诉我们说经得起考验，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错，我们不会软弱，但是主成为我们里面的扶持，主成为我们的力量。那么在这几样追求的事情上面，彼得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信心的功课。去上个月我就和弟兄姊妹谈到这个点，有了信心。那么彼得提到第二个点呢，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那么今天早晨我的题目就是活出基督的美德，这个叫做有了德行。好，所以我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先和大家熟悉一下，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一共八样啊，这是彼得的在他晚年他要见主面的时候非常诚恳的啊，非常有爱心的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啊，我们要有属灵的操练，我们要学属灵的功课，在哪几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八方面。那么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有了德性，有了信心，我们盼望呢，我们要首先注意的，就是我们借着信心来追求活出基督的美德。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先和弟兄姊妹交通呢，到底什么是美德？美德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中文呢里面讲到这个美德哈，在各个语言文字里面呢，它都有同样的内涵和意义，它是指着一个人的生命内在的尊贵啊，借着他的生活、言语、态度、行为、习惯表现出来，叫别人得着益处的，那个叫做美德啊。所以它的根源呢，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而不是外面仅仅有行为而已。我们知道呢，我们可以一时去模仿别人好的行为。但是若是我没有那个生命呢，等到那个环境过了，或者有别的事情刺激我，我就不是那个样子，那不叫做美德。美德乃是在生命里面内在的尊贵，或者是道德上的善良和美好，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习惯，借着我们的为人而表现出来。那么美德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的主。这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美德是在神的里面，因为神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源头。 啊，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那内在的尊贵和超越彰显在他的作为中，我们就看见了神的美德，神用他的生命中的荣耀来呼召我们，也用他作为中的美德来吸引我们。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哈，什么叫做荣耀呢？不是外面我们得着了什么成就我们就有荣耀，这是人的看法，人的人的眼光啊。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了神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有荣耀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西结书多次的讲到，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那那个荣耀怎么彰显出来呢？以西结有一个非常具体而且非常细致的一个描写，就是在神的宝座前呢，有生命的彰显，那个四活物啊，就说出那个生命的彰显出来，那个叫做荣耀啊。弟兄姊妹，若是你我啊，在信主的年日中，主在我们里面显现，到底主显现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自己常常去追究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被主遇见，为什么会改变我？因为主的生命的荣耀在我的里面显现。我觉得呢，真像诗歌作诗的人说的，千万人中他是第一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生命能够跟主的荣耀相比。当主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就不由自主的爱慕他，不由自主的我们要跟随他。那么什么是美德呢？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讲到，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如果他不做事情，他不说话，他没有任何的行动，那我们看不见神的里面。但是当神的生命借着他的工作彰显发表出来，我们就认识了神的美德。所以在受造的万物中啊，那些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人，他们就能够称颂神。好，我们读诗篇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呢，我们都喜欢那一节诗哈，就诗篇十九篇第一节，作诗的人说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弟兄姊妹，我们虽然看不见神啊，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哪里，但是若是我们相信他，我们看见受造的万物，我们就看见一切的事物中间都述说神的美德。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讲到父神的完全，讲到父神的爱，他说呢，父神叫日头照好人也造歹人，这是神的公义啊，神的慈爱是普及全地的。如果你我呢，我们只爱自己所爱的，我们只爱可爱的，我们不爱自己所不爱的，对不对？所以人的爱啊和神的爱啊是天差地别的。那个我们是从受造之物啊，从人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来认识神的美德，神的尊贵与超绝，借着诸天来述说，借着穹苍来传扬。但是这些呢，都还是间接的。唯有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道成为肉身，他像你我一样，带着人性来到地上了。他在地上做人呢，他是第一个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的。所以使徒约翰到他年纪大晚年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开始有话语的服事。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清清楚楚地表明出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短短33年半做人，
他就把神里面的美德借着他的顺服，从他的人性里面，他做人的生活里面，把它表明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美德啊，弟兄姊妹。那么不仅耶稣基督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叫人看见了神父怀中独生子的荣光，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带领的底下啊，他就说感谢神才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啊，好叫我们彰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那个香气啊。弟兄姊妹们，在信主的人身上，神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他要来带领我们。为什么带领我们呢？叫让我们认识基督，好叫呢因着对基督的认识，基督所彰显出来父神的那个美德也从神的儿女们身上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彰显呢，照使徒保罗的交通，他讲到那个叫做基督的香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今天早晨你到聚会里面有没有闻到基督的香气啊？刚才我们弟兄领诗歌，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基督的香气从我们弟兄的言语，他的灵，他的态度里面彰显出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职分，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托付，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仅我们神的儿女们相聚的时候，就是我们个人在世界，在不信主的人中间行走的时候，能够把基督的香气彰显出来啊。有些神的儿女啊，真是满了基督的香气啊，他不一定是有恩赐的人，不一定是说话的人，但是呢，这个香气却使整个聚会，却使他的整个家族都得着益处和影响啊。我有一次到新加坡去服侍，在他们的那几天夏令会的营会中啊，新加坡的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他们的夏令会不叫夏令会，他们叫做教会营，他们像军人一样出去到一个营地里面去，过几天呢在主面前好好追求，好好聚会的生活，所以他们叫做教会营。那么在那个教会营里面呢，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起来服侍，比如说在会前呢，有人在会场里面做各种的这个啊整洁摆设，然后呢有人做招待，还有呢有一些弟兄啊，他们是做管音响的，他们就坐在讲台的底下啊，那个管音响的设备就放在桌子上，他们很恭敬的坐在那里，而且非常专注的来关心啊整个会场的情形。所以他们服侍音响的弟兄们呢，弟兄姊妹啊，他们跟讲台是一个灵的，是合在一起的，不是分开来的啊。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仅仅做技术而已。那么还有呢，那么领诗歌的那个弟兄也是一个年轻人啊，我听他领诗歌，我就非常的啊欣赏，也非常的得着他的服侍。接下来呢，我们有话语的服侍，那帮我翻译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所以那一堂聚完会下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中间呢啊，怎么这么多年轻的弟兄一起服侍？当然还有很多姊妹啊。那个领诗歌的，还有管音响的，还有帮我翻译的弟兄，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说当然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不，弟兄，我说的一家人是我们是血亲关系，他是我的表哥，他是我的堂妹。我就问他，那你们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你们的亲戚、叔叔、伯伯、阿姨、婶婶的都信主吗？他说对，我们在新加坡整个家族很大，都信主。那我说你们怎么信的呢？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个老祖母，就是我们的阿嬷。他说这个老祖母是我们全家族第一个信耶稣的，他不识字，但是呢他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非常敬虔，而且他对每一个家人都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有耐心。他说感动了我们整个家族，他说我们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了。他说我们现在常常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很怀念我们这一位老婆婆、老祖母，他们叫阿嬷。弟兄姊妹们，这是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彼得哈，他是一个被基督吸引的。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我们就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主耶稣受浸完了以后，第二天他又到约旦河边，在施洗约翰的面前呢，远远的走过去。施洗约翰看见了，他就举目啊，举手宣告说：“看呐、啊，神的羔羊啊！”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走路啊。那么他这么一喊呢，使徒约翰啊，就是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的，还有他的同伴，就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们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他们顺着他们老师的介绍呢，他们就转头去看行走的羔羊。没有想到他们一看呢，他们心就被吸引了，他们就跟老师说，我们要转学了，我们要去跟随拿撒勒人耶稣了。弟兄姊妹，那一天呢，我们看见安德烈跟随主以后，他就去找了他的哥哥彼得。彼得到了主的面前呢，主就从头到脚的好好的打量他，看他，然后跟他讲啊，你是西门，但是从今以后呢，你的名字叫做彼得，就是基法，就是小石头的意思。弟兄姊妹，彼得那一天就起来跟随着主。到底这是什么？为什么主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因为主耶稣那个神儿子生命那羔羊的特性彰显出来，那个是美德，基督的美德啊，从为人的耶稣身上彰显出来。它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呢，在有的人身上是一个吸引力，你不由自主的就想跟随他。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在每一个门徒们的身上都是这样，甚至那个卖主的犹大，他也愿意跟随主。很可惜啊，犹大心不专一啊，他爱钱，他一方面又想要跟随主，但是一方面呢，他又不肯舍下他里面爱钱的那个心，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个力量在基督的里面彰显出来，它也是一个感动力啊。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有一次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哈、啊，有一个门徒就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也教导我们祷告。”可见呢，他看见主祷告的生活，他里面受感动，他真巴不得他也能够像主耶稣那样来祷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心被吸引，愿意起来聚会，愿意起来到主的跟前承担教会服侍的责任和弟兄姊妹配搭。弟兄姊妹，是谁感动我们的呢？是不是长老们来要求我们，我们就去了呢？或者别人给我一个头衔，给我一个地位， 不是的，而是里面基督的美德感动。好像那一天门徒啊，那一个门徒看见主的祷告，他就羡慕的不得了，他说，主啊，求你也教导我们祷告。因着这个门徒问这句话，我们今天就有了主祷文，对不对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一段祷告的原则的里面学习祷告的生活。那么这个力量呢，在我们里面也是一个推动力，叫我们呢一生跟随主啊，这个美德吸引我们啊。弟兄姊妹，我要请大家原谅我讲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信主，但是我那个时候很骄傲，我和弟兄姊妹讲，我对全世界任何一件学问或者才艺的事情都有兴趣，但是你不要找我多聚会，我没兴趣。主知道我这个人的心多么的这个不专心啊，多么的功利，所以主来找我啊，主在我的里面向我显现。我不知道为什么，因着那一次的经历，好，弟兄姊妹们推动我一生要寻找认识耶稣基督。好，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是一个被基督得着的人，他在大马色的门口啊，主耶稣向他显现，他第一句话，他不知道这是谁，他第一句话就说，主啊。在保罗的心里面，他不会随便喊任何人是主，因为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个名字这个称呼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他看见。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他成为一个竭力奔跑的人，这个是一个推动力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告诉弟兄姊妹，他说，弟兄姊妹，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的奔跑。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动力呢？因为基督的美丽在他里面喷吐，在他里面显现，在他里面推动他。啊，弟兄姊妹，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啊，求主都在这个点上面吸引我们。美德是一种力量。那么第二个点呢，基督的美德啊，也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啊，给人勇气，使人能够胜过罪，胜过罪在我肉体里面的权势。而且这个能力啊，能够叫我们胜过仇敌和恶劣的环境。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弟兄姊妹，我们读四福音书，你稍微去留意一下，有几处的地方啊，有人呢，他带着需要，带着他自己的病痛，带着他的捆绑和里面的压力，但是他有一颗寻求主，要求主怜悯医治的心啊。当他们用这样的态度随着众人来到主耶稣的身旁，他只伸手摸主的衣裳的坠子，哎，他的病就好了。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啊，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啊，他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一切的家产，都没有办法医好他的病。他那一天呢，听说主耶稣经过那里，他就在众人中间挤进耶稣的身旁，伸出他求怜悯求医治的那个信心的手，摸了主耶稣衣裳的坠子。圣经上记载，主耶稣立刻转头问，有谁摸了我？因为主耶稣感觉到他的美德从他身上出去了啊。这个是希腊原文里面的那个字，中文把它翻成，因为主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身上，若是我们得着的是基督的美德，那是一个能力。刚才我讲到那在新加坡的那一个家族，那一位老妈妈，那个老祖母啊，她因为爱主耶稣，她用一个单纯的心 尽全的跟随主耶稣，他不会做什么事情，他唱诗歌可能都唱不好，但是呢，他的美德把他整个家族的人都带得救，他家族的人现在那些年轻人呢，都是很有成就的啊，在新加坡的社会里面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但是他们呢，因着那个老妈妈的美德，是基督的美德，那个能力吸引他们。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要注意恩赐，而且我们要运用恩赐，因为呢，如果我们把主给我们的恩赐埋藏起来，那么是亏欠主的。但是光有恩赐够不够呢？还不够的，我们需要有美德。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追求啊，他没有讲到我们要追求恩赐，他倒是讲到要有了信心，就要在信心中追求美德，德行。为什么呢？那个德行是真正用恩赐可以流露出来的东西。恩赐会过去，但是里面生命的尊贵和超越，是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今生到永世的一个财富啊，弟兄姊妹。所以啊，圣经里面讲到美德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把它翻译说这个人是个大财主啊。你知道读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讲到，在犹大地伯利恒城有一个大财主，他的名字叫做普阿斯。那个财主的那个字的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美德啊，所以难怪读圣经的人都这么讲，普阿斯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啊，弟兄姊妹们，基督的美德若是我们肯去追求的话，它就成为每一个神儿女们的财富，不仅是属灵的财富，而且这也带给我们肉身的财富祝福啊。您就看见啊，我们读箴言31章里面讲到才德的妇人，这个才德的妇人使他一家人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都有荣耀啊，充满了各种的丰富。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追求基督的美德，你就显出生命里面的尊贵。可能我们肉身，我们出生教育程度不高，可能我们肉身我们的家境并没有别人好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你我在世界中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还比不上你我里面的一点点的尊贵啊，那个叫做基督的美德。所以主耶稣讲啊，他说你们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们也不纺织啊，也不装饰自己，但是他神给他的荣美却比所罗门最荣华富贵的时候所穿戴的还要荣美。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穿戴的是外面加上去，但是呢，这个百合花它的美丽和尊贵是生命里面的喷吐。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基督的美德啊。我们在肉身生活中呢，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每次和弟兄姊妹聚会啊，回来我都跟主感谢，我说主啊，今天我又看见了某个人身上把你的美德彰显出来啊！主耶稣真是美丽啊！所以刚才我们唱了两首诗歌啊，我愿意做主爱的奴仆俘虏，我愿意追求他的美德啊！主耶稣的美德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一首诗歌描写得非常好，当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悔改蒙圣灵光照，基督在我里面是什么？他说他是痛悔者的希望啊。若是我们心里面谦卑下来柔和下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温柔者的喜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喜乐的？吵架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会喜乐，对不对？但是你一谦卑下来认错，一温和下来的时候，那个喜乐就回来了，那真是好的无比啊。那么对于寻找基督的人呢，主耶稣是充满了善良， 主绝对不拒绝任何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不论我们到他面前寻找他带的是什么样的难处。有人讲呢，在教会服事啊，要学会像医生一样专治疑难杂症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难处、疑难杂症啊，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带着这些到主跟前来的时候，主对我们是何等的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跌倒，弟兄姊妹，主对我们是何等的恩慈仁德啊，他从来不苛责我们，他反而把我们扶起来啊，弟兄姊妹们，就好像主耶稣讲那一个人呢，他下耶利哥去，他本来应该住在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太苦了，耶利哥是中树城，又在约旦河边，他就想寻求耶利哥的快乐，结果走在路上遇见强盗啊，利未人走过看着就绕到一边走了，那么祭司走过也绕到一边走过去了，唯有这位撒玛利亚他经过的时候，他一看见他就立刻到那个人面前，用油和酒包裹他的伤处，把他放在自己的牲口上面，带到旅店里面去，付了钱说你好好照顾，等我回来。弟兄姊妹，那个故事啊，常常感动我们，是不是呢？好，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跌倒的时候真是不像样，我们真是想学世界的样子，教会就兴旺了，人就多了，大家就快乐了，我们去耶利哥快乐一下吧，但是主把我们带回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美德啊，主耶稣的美德。我们也看到彼得的身上也有，他因为跟随基督了也显出美德。我们读四福音书看见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常常呢，别人还没说话他就说话，甚至主还没有说话他也先说话，跑在主的前面啊。彼得快，所以常常出错，所以他也常常被主修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6章啊，他主耶稣讲到他要上十字架，彼得就马上表现爱心了，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那么主说撒旦，主没有说彼得，主非常严厉的修正他。但是彼得显出什么呢？他不受伤，这是一个美德。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喜欢听别人称赞我，我们也喜欢去称赞别人，为什么呢？双方都讨好，对不对啊？但是有人肯诚实的指出我里面的缺点，指出我里面的软弱，而且愿意帮助我，我就不高兴。弟兄姊妹，这不是美德。彼得真是啊，被主修正一次两次，等到后来他成为耶路撒冷的头号使徒的时候，他还被保罗修正，他都没有生气。哎呀，我就想以后到天上去要找彼得交通了、啊。彼得啊，你给我很大的鼓舞和榜样，是不是啊？彼得有一个不受伤的个性，这个是一个极好的美德。所以有很多人呢，因着主耶稣讲到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就退去不跟随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合理啊，他们不愿意跟随主。那么主没有挽留他们，主也没有啊去解释，主反而转过来对12个使徒说的，你们也要随着他们离开我去吗？彼得站起来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就看见彼得真是一个学习跟随主，他爱慕这个美基督的美德的人。啊，所以这些日子我常常为自己为弟兄姊妹祷告，主啊，将你的荣美向我们显现，好叫我们不由自主的跟主说，主啊，我要向你，我盼望在肉身生活中跟随你走这条路。等到彼得在教会中服事啊，我们从使徒行传第1章到第15章，你看见 彼得越来越隐藏自己，越来越扶持别人。哎呀，这真是一个美德啊！他可以第一个说话，也可以最后一个说话。但是我们看见他在第十五《使徒行传》十五章呢，他先说了话，他就不再说了，让雅各来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好的美德。从圣经里面好多人物，你可以看见美德哈。旧约时代的波阿斯，旧约时代的大卫啊，我们知道我在讲哈，没有一个人除了基督以外是完全的。但是每一个不完全属神的人呢，都可以显出基督某一方面的美德。这就是教会啊，在他的身上是这样，在他的身上是那样。像我们聚会有一个姊妹，他的弟兄啊，在大概40多岁，还不到50岁就得了脑里面长瘤，不是癌症，是一个良性的瘤，但是切了又长，切了又长，开了4次开颅的手术。每一次开完刀啊，他的先生就忘记一些事情，到最后就变成像个小孩子一样啊。那么我们的姊妹呢，自己要工作，要照顾她的先生24小时。啊，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去和我姊妹一起去看望她，我听我姊妹交通啊，我心里面真是敬拜主。我说在人间今天很少有这样的夫妻。啊，等到她的丈夫被主接回天家了，她那种痛苦，我有些弟兄姊妹安慰他说，其实你丈夫走了，你也是一个解脱。他说我宁可受那个捆绑，我也不希望他这么早走。弟兄姊妹，这种的美德在今天这个世代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儿女们中间，那些爱家人、爱弟兄姊妹、爱神的家、爱主的见证，这些美德多宝贵啊，是不是呢？啊，我不去讲啊，你可以从保罗身上看见美德，你可以从使徒约翰身上看见美德，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见亚拿尼亚身上的美德啊，他去看，直接看这个大树的扫罗啊，看见了那个多加啊，叫做大比大，从死里又被救回来，从死里复活的多加啊，你看他说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啊，教会所有的寡妇因着他的离世啊，心里都痛苦。为什么？他们从这一个姊妹身上得着了基督的服侍，这个叫做美德啊。我们看见在约翰三书里面啊，约翰讲到的那个受信的弟兄叫做该犹，他会接待远来的客人。他按着真理而行，你看啊，这样都是极其宝贵的美德，今天在教会中啊，主要我们来追求。我最后快快的讲，有一句话，一分钟讲啊，我们怎么样培养美德呢？我们要学习注视基督。诗篇16篇，大卫有一个祷告，他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扶持我，我便不致摇动。啊，弟兄姊妹，无论碰见什么事情，不要让自己去处理那个事情，不要让自己的个性跑出来。我们要把基督摆在我和事情、我和人之间。你要常常看见基督，你照着基督而行。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我们这样操练了，别人就感觉，哎，你现在说话不夸大了，你现在说话呢，啊，这个准确了，诚实了，那是一个美德，对不对？也有的人发现了，哎，这一个弟兄、这个姊妹呢，现在不随便评论了，啊，他开始做一个安静的人，而且他说话的时候是建立别人的话语。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呢，在这个点上面被主摸到了。他们开始在口头上，我们中国人讲嘴巴要有嘴德、口德，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我们操练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点呢，我们培养美德呢，我们像雅各书里面的作者，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在夜间藏在我的胸怀，在白天呢，我看见我的良人像这个葡萄园中间的凤仙花一样。这告诉我们说呢，他在个别的生活，暗中的生活里面，他愿意与基督同死。他在人面前生活中呢，他愿意做一个平凡像凤仙花的，像主一样啊，主走在哪里，主有能力，但是他从来不显他的自己啊。所以难怪主回到拿撒勒了，他家乡的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他的弟弟妹妹不是都我们都认识吗？他们觉得主耶稣跟他们一样非常的平凡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有许多弟兄姊妹啊，数十年如一日服侍承担责任，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许多的美德。但愿主的美丽啊吸引我们，我们跟主说，主啊，但愿你的清洁善良温柔从我身上显出来。好，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救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被磨成你自己的形象。先在生命性情中，主啊，你把你自己的美丽显给我们看，主啊，你也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主啊，但愿我们常常注视你的自己，但愿我们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胸怀中，让我们被你的死，被你的埋葬，被你的复活所熏透，好叫我们蒸发出拿达的香膏的香味，叫基督得着满足，叫人得着益处。主啊，叫我们自己这个人在你的面前被你改变。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保守弟兄姊妹在这环境不安的时刻，我们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